诸位大德，诸位大居士，这个很殊胜啊，这个因缘啊，这个几个月之后呢，又在这里和诸位大德相会。那么今年呢，还不是今年了，从去年起啊，我们就在谈这样一个题目，从《金刚经》谈到无量寿经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是两年呢，就是年终了，把这个今天这一次的汇报作为这个题目的结束。那么我们最后要谈到无量寿经呢，所以因此今天呢，咱们就是谈无量寿经了，到了无量寿经了。那么这个小题目嘛，我们可以叫做什么呢？叫做《无量寿经宗要》啊，它的宗旨和要领。那么《无量寿经》是净土宗的经典，那净土法门有什么殊胜呢？那么，在我这个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一卷里头，第一开头就有这几句话，就介绍了净土法门它的殊胜。第一个，净土法门是个什么法门？它是一圣了义，啊，是一圣法，是了义法。许多法呀，佛说的法呀，许多的法都是三圣法。啊，让大家证阿罗汉啊，这个圆觉，修菩萨道。所以声闻圣、圆觉圣、菩萨圣，这是三个圣啊。所以这些法称为三圣法。等到佛最后呢，到了这个佛说法华的时候呢，就会三归一了，就不说三圣了。我这个三圣啊，是我的全说。我全巧的说，因为那时候你们水平啊不够，不能把真实的法跟你们和盘托出，所以给你们讲的是三圣啊，说到究竟啊，只有一圣法，通通都要成佛，所以称为一圣法。说一圣法是佛法，佛的最究竟的法，佛的真实的法，不是全巧将就咱们的根器对咱们说的法。是佛的境界的法，而这个无量寿经呢，正是一圣法。因为这个极乐世界，往生论有这个话呀，二圣种不生啊。如果你是就是二圣的种性，你只是发了一个只是自觉的这样一个发心，你不能往生啊。所以到了极乐世界，纯粹都是八批八智啊，诸上善人呐、都是发心的大菩萨呀。那么大家经常也说呀，说里头也说有声闻呢。那个声闻不是从发心说，从他那个断惑说，他断惑的水平相当于声闻，实际都是发大乘心的，是一圣法。就因此，我们的这个法门和法华说的这个一圣法是一回事儿，这个殊胜的法，佛的最圆满的法。究竟的法，真实的法，一圣了义。佛的教有了义教和不了义教。了义咱们也不说彻底吧，不了义就是不彻底。那怎么叫了义？怎么叫不了义呢？谈诸法实相的这些经典是了义经典，没有谈到诸法实相的经典，那就是不了义的经典。因为水平不同啊，不说的法也就不同啊，所以常常就会觉得这部经和那部经就有冲突不一样。那现在的语言说就是发现矛盾。那么这个两本经有了矛盾怎么办呢？都是佛说的，那佛的早就告诉你了，这个情形之下，你要依止那个了义的教，不依止那个不了义的教。那么这个矛盾就解决了。 是吧？这个文经和那个文经不一样，你看哪文经是了义，了义的你就听，那个不了义的那个经呢，跟这个了义经不同了，那你就依这个了义的教。那么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是了义教，所以你看这个阿弥陀经十方诸佛同赞呢，啊，他不是一个佛，释迦牟尼佛赞叹呢，啊，咱们玄奘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六方啊，那玄奘大师翻译的就十方啊。啊，把这个东南方啊、西北方啊这四个犄角都加上去，成了十方啊。十方就代表一切方啊，一切方的佛都赞叹，就是因为他是这一圣了义啊，是万善同归。与明大师有一个这个“万善同归集”，就你一切善，最后你要得这个果，都是要汇到这个阿弥陀的这个大愿海中。就好像一切水呀、啊，要流到大海之中一样啊！一切善行最后的归去，要能得到善果，你就都需要流到这个弥陀的愿海，这个万善的一个最后的归宿。它是三根普被凡圣其首，有的许多法是只是上根修起来合适啊，那下根就很困难了，像参禅呐、啊。那很多人就不相信，不相信这个顿悟，甚至于禅宗的和尚现在他也有人不相信顿悟，那就不好办了。啊，他这就是什么根基问题，啊，他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的。这个学密法也是如此，所以我这个师兄弟，我所知道的直接的、间接的，学密之后发神经病的人，那就不是一个两个。那不是法有毛病，他的根气不够，那他就生出障碍，是引起魔障，下场很惨，啊，自害害他，耽误了很多人的慧命。只有这个净土法门呐、啊，它是三根普被，你最没有水平的，你看这次我这次资粮的三版。就把那个80多岁的老太太吧，啊，把她往生之后的相片登出来了。她80几岁，她往生了，念了十几天的佛啊，坐在那儿，最后死了之后还是搭着一安详极了，活人都没有那么安详啊，慈祥极了。死后的照片，她见佛见光，她不识字，啊，那么这个人水平很低啊，啊。他往生的时候很好，我来迎接。那上呢？上你三根，你上根，那不但雨明大师、智者大师这些个上根，那就文殊普贤都求往生极乐世界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三根普被啊，就是说有的法你叫这个上根人修，他就不耐烦了，啊，就是说他就不愿意去修。哎，我就是这么一个狂妄的人。那有些这个说法，当时我听了之后，我就觉得不入耳。那后来遇见《金刚经》了，这就是个降服了，啊，我降服了，那也是个魔头啊。所以他这个是个人根基不一样，他就不是这么普遍。唯独净土法门，你最上的也不屈才呀，你最下的也可以入门呐。凡圣其首，这个，而且它的好处是横超三界，这个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。要离开这个欲界，按普通的修行好难呐、啊。欲界包括欲界天呐、啊，所以大家这个玉皇大帝呀、啊、玉王母娘娘啊，啊，这是道教的说法，这个佛教叫帝释啊。那他既然还有王母娘娘嘛，那么他就是欲界嘛。是不是、啊、他还是有夫妇有儿女，做多少公主，多少、啊、太子，呵呵，天皇的太子，欲界，所以到天界还都是欲界，天界以下都是欲界，都有这个欲，这最低了。所以三个道在欲界里头，在上面就是色界，色界称为梵天、梵行、清净行。我要是按普通的法门来说，一个人在一生之中只要有一次的男女的这个行动，就不能再生梵天了，就已经不清净了。 你说生这个天这么难呢，它上面还有无色界天，是吧？色界，所以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要是个庶出三界，就要把见惑、思惑完全断得干干净净。不光是咱们人类的见惑、思惑，天界的、欲界、天界的见惑、思惑，色界天的见惑、思惑，无色界天的见惑、思惑，通通要断干净。咱们不说那么高，咱们人类的这个思惑，这个贪嗔痴慢，这四个字里头，谁敢说能断一个字就，我看就不见得有啊。能断四个字的，谁敢说啊？是不是啊？何况还有这个色界、无色界的贪嗔痴慢，所以这个庶出三界是很难的。而现在这个净土法门是横超三界，仗佛的愿力，就好像一个竹子杆里头有个虫子啊，那么这个虫子它要是沿着这个竹子一根一根一节一节的啊咬出去，那就很困难了，不知道咬多少节了，很长一个竹竿啊。如果它是横着咬呢，你这咬一个窟窿就出来了。只要你这一生，经常只要你这一生勤苦啊，老老实实的修持，你咬通了，你就出三界了。这叫横出三界，这个比方很形象，直这竹竿直着这么出来，那是竖出三界。那横着咬出来了，这横出三界啊，这个一生就可以承办。所以他这个法门呢，而且我曾经问过共发上师，我说咱们密宗都说即生成就啊，啊，我说是即生成佛，也就是，我说往生净土算不算即生成就？你修密的人修的往生净土算不算？我说反问我一句，他说你说的是哪个净土啊？我说我问的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。他说那是，那就算。所以就是说你要是这一现在这一生中得到大成就，这个法门。就是说是易行道啊，知道是易行道最容易啊，然后竞争四土啊，这个到了极乐世界，你到了凡圣同居土，它又不可思议着，它凡圣同居土，它跟那个方便有余土，跟那个十报庄严土，跟那个长期狂土，啊，这个四土也等同啊，生一土就是生四土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啊，这个同居啊，竞争四土啊，所以是极圆极顿。这个不但是个圆顿教，而且是极圆极顿之教啊，所以这个天台判教判藏通别圆呢、啊，所以最高是圆教，一开始藏教是小圣啊，通教是通于小圣大圣，别教是单是大圣，圆教是最高成为圆教。啊，那么有的是剑法，有的是顿法，是剑教和顿教。啊，那么这个华严宗呢，就分为五教：小始、中、顿、圆。这个净土宗是不但是圆是顿，而且是极圆极顿。啊，这个我在我这个注解里头啊，这引证的很多了。啊，中国人、外国人证明这个是极圆极顿的。就某一大师的话吧，啊，这个法华和华严的精髓都在阿弥陀经里头吧。这个法华华严是最圆最顿的经典了嘛，它的精髓就都在这个阿弥陀经里头嘛，那不是圆极顿顿顿极吗？啊，这不可思议嘛，无论这个阿弥陀经的经名字就叫做不可思议，经名字就叫不可思议。这名字很重要啊，啊，这个名字啊是这么一个微妙法门的，这净土法门呢，我们修什么法门，咱们没有不好的，但是今天就是特别提醒一句，千万不要轻视净土法门啊！你愿意修什么，接着修。我最不喜欢劝人，你修这个修的不好，你换换样。啊，我从来不做这个事儿。你努力去修，但是啊，你千万了，你最好你也求成净土啊。你就不能求成净土，你千万不要毁谤净土。 这毁谤净土就是毁谤如来大法轮呐、啊，你就变成谤法呀、啊，你变成谤法，那个罪比忤逆之恶还大呀。所以有的人不知道啊，他以为我还是很好啊，我很精进的、啊，他不知道他已经在这个谤法里头，名单上有了他、啊。我说这一点就是说是在今天呢，我是要作为供养啊，希望大家千万在言谈主旨之中啊。啊，这种不要流露出啊这个轻视啊这种的言论。那么净土如此殊胜，称为别的这龙树大师称为别的法门都是难行道，净土法门是易行道。那么我们要重视这个经典，是研究这个经典，要依止这个法门。那么这个经典中是哪个最重要呢？那古人早替我们做了选择。《无量寿经》称为净土第一经，啊，说净土三经、净土四经、净土五经，啊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是其中之一，然后大家念的《阿弥陀经》是其中之一，还有《观无量寿经》又是其中之一，这是净土三经最根本的，有的加上啊，这个。普恒普贤恒愿品啊，有的加上这个大势至圆通章啊，各有各这个选择不一吧，反正称为四经啊、五经啊，啊，还有这后出这个阿弥陀佛结经啊，这些净土经典是不少，而且很多经典带着说极乐世界又不少，千经万论。但这许多经典之中，其中的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这么重要，在中国都没有很受重视，在日本是极受重视，大家念无量寿经的很少啊，中国人注解无量寿经的从古到今只有两部，一部是隋，不是净，不是那个慧远，不是咱们那个净土宗初祖那慧远，隋朝有个慧远，他写了一部著作，啊，注解。另外呢，就是三论宗的祖师嘉强大师，唐朝人，写了一部注解。从此以后，没有注解无量寿经的，啊，那么后来有的注解的其他的本子，结会本，啊，这个有两本是外国人，是高丽人，还有两本呢，一个是丁福宝啊，他注的是彭二龄的结本，王庚星注的是魏墨深的会本。所以真正注古意的就是两本，他没有注解，这个大家读起就困难了啊！而且这个再有什么呢？就是为什么这个大家不注解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无量寿经翻译本子很多啊，这里头没有找着一本是最理想的本子。所以头这无量寿经，所以尘封大藏，在大藏中的尘土落的很多，因为它缺乏个善本。就出入很大，这个重视是很重视。从那个汉朝一开始，大家都知道《高僧传》里头的安世高，这是个大德，他都翻译无量寿经，可惜这个书就没有流传下来。另外汉朝有一本流传下来，说我们有一本汉译。曹操那时候三国到了三国了，曹操那翻译了两本，留存了汉朝翻译了两本，留下来一本。曹操那边翻译了两本，留存了一本，就是大家最常念的。康登凯翻译的这本流传下来了，孙权那边翻译了一本，这无疑这也流传下来了。然后在东晋西晋都翻译了很多，东晋西晋翻译的全没流传下来，翻译了12次，最后唐朝就菩提留志翻译了啊，这本流传下来了，最后宋译，所以就是我们加上这个汉译啊，这个魏曹魏啊，加上吴孙权啊，加上唐朝宋朝这五本，现在无量寿经有五本，这五本就出入很大啊，出入之大呀、啊，这比咱们这个两种啊，这个比这个阿弥陀经、观世这个金刚经的出入大得多啊。咱们把这个唐译啊，跟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阿弥陀经啊、金刚经都把它对照的都印出来过，咱们句子里这个出入不很大，但是这五种无量寿经的出入很大。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吧，这一个经最重要的是发愿呢、啊。发愿这个五种译本里头，48愿的是两本啊，是魏译和唐译；36愿的是一本是宋译；最古的一本呢，汉译、吴译是24， 你看看，24、36、48，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48愿，不知道还有36、24之说。那个《后出阿弥陀佛经》是24章，阿弥陀佛发的誓愿是24章，也是24。汉译里头也说发了24章愿，鉴于经文不是一条条数开是24而已，所以这个出入很大的啊，所以没有善本呐、啊，大家就觉得是啊，不知读哪一本好、啊。那么后来呢，就是经过所王龙书所龙书净土文的王龙书做了汇集，庆祝的。冯二林大师的这个大居士做了删节，成为节本。清朝的咸同年间的魏默生，啊，他又汇集了一本啊，这就大本了。但是他们还都是存在缺陷，就是汇集了之后啊，好些文句是自己写的，不是就经文中原有的，所以因此先师才又汇集了一本，就是现在下居士印的。佛陀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这一本是日本投降之后才定稿，这是最新的。但到现在为止呢，已经佛教界公认了，啊，这个无量寿经出现了善本了。过去一直缺少这个善本，现在我们有了善本了。我这个注解的正是这一本。